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紧锣密鼓进入圣诞以及新年的最后一两周了。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教会音乐的历史怎么样，白健你听了有什么感想吗？
就等于跟着蒙哥听了一堂启蒙课了，这大概知道这个整个音乐的发展是个怎么样的过程。
那些音乐在你听起来有没有一点新鲜感呢？
音乐老实说啊，后面巴哈的音乐就比较熟悉一点，前面那些音乐啊，教廷的音乐就好像听的不是很多。
嗯，
从我这种音乐修养来说，巴哈的音乐跟前面一比较，那么就是色彩上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明亮很多，就有所盼望的那种感觉。
我们比较容易参与，我们比较容易在里边找到自己。
哎，
对不对？
还是我们用那句话就感觉更有人性化一点，但是在我们这个是不是用这个词来讲或者怎么表达可能就可以讨论。
哎，我们还是可以从上次讲的这是一个得救的人，一个神所修复的灵魂回到神面前的人，哎，他里边的发表啊，
嗯，
那这个发表是很快在全世界就引起共鸣的。
哎，对 但是我们经常说，比如说这是发自内心的，那么还是我们从信主角是不是还可以说这是神给我们一种启示呢，一种灵感呢，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
我们如果说它是一种恩赐绝对是可以的啊，因为
一
向在
这样可能要准确点，
是一个服事上的恩赐，在旧约里面尤其是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前一次节目也说到啊，圣经里面人的音乐第一次被圣经记载是洪水以前，但是那个音乐的内涵就被洪水冲去再也没有了。此后什么时候圣经才把人的音乐当成有价值呢？摩西带以色列人出了红海，看见埃及的车马军长全都灭在红海里面，那一天他们发现一件新事，就是人活着可以向神歌唱。
嗯，对，所以我就从做音乐的角度啊，如果其他行业的话，我们觉得如果你是外行的，哎，好像你都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发言，随随便便参与，对不对？
嗯，
你比如说你做技术的，你搞计算机的，
啊、
外行人不敢说的，或者你搞那原子能、核能的，就更加不得了了。
哦、那当然了。
但是好像搞音乐的这一行是不是比较痛苦一点？就是外行人也照样可以来参与。如果你们专业人士听到，我听到外行人唱的五音不全的歌，你们我不知道什么感觉。
那不只是搞音乐，搞广播外行人也可以参与，就像我们这样子。你说痛苦也有道理。首先我们注意到，当摩西他们向神唱歌的时候，这些都是打工的哈，本来做奴隶的、做苦力的人，是不是？
比打工还低一层次。
他们一唱啊，就没有讲到说谁唱的好、谁唱的不好、谁受过音乐训练、谁是男高音、谁是女中音，没有这种东西的。不管是谁都可以参与。在神听起来呢是一样的悦耳，那这首歌一唱就唱到永恒里面去。你在启示录里面看见那些得胜者，他们唱羔羊的歌，还有神人摩西的歌。为什么要唱旧约的歌？摩西的歌，那是因为人向神歌唱啊，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成了我们的诗歌，这件事情马上就有永恒的价值。这个价值又绝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音乐价值啊，看你唱的好不好。可是今天在教会里边呢，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啊，我们唱得很开心呐、啊。越是有音乐素养、越是内行的人，他对音乐他就越挑剔。
哎，就是这种感觉，人家一来看到你们这些水平啊，你们这个教会的诗班啊，非常的业余。
哎，那稍微有点音乐修养的人，他就说，哎，那个曲子不能唱得太快，这个音不能唱得太低啊，你们这样唱啊，是没有把最好的献给主，来，我给你们训练训练。可是往往一训练呢，弟兄姐妹就唱得不起劲儿了。什么时候唱得最高兴呢？我们刚信主，或者是快要信主，在团契里面大家一起唱，拉开嗓门唱的时候，哎，没人给你打分数，你唱得最高兴，对。百无禁忌是吧？哎，这个就牵扯到我们应该谈的一个问题啊，上次也说要谈的。
嗯，对。
就是到底今天啊，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什么样的音乐才算是合适的音乐？有没有一些最基本的准则？因为你今天在美国，尤其你可以看见很多的种族、很多的文化的人，他们来到教会里边了，哎，讲道不一样风格，唱歌不一样风格，穿着不一样风格。
哎，我们上次我记得讲过，就是说像我们这一代人，但古典音乐可以接受，但是一般的流行音乐也基本上勉强可以接受。我的意思是在教会里可以唱这些歌。
嗯。
但是如果比如说现在再年轻一点的人，比如像我老大的儿子那些，他们喜欢 rap 啊什么这些，唱诗班或者什么人在台上唱一个 rap， 我们就觉得根本就。
因为我们在休斯顿，你不要说别的，但是休斯顿的广播电台就有它的路数的啊。比如说这个 KHCB， 这是最保守的。你在它里边所听见的圣诗就是比较古典的，比较传统的。
嗯。
那这几年还稍微有一点流行音乐的味道。但是你要真真正正这种敲锣打鼓啊 ,hard rock 啊，这个那种味道就不太有了。
对。
啊，那么你再换一台啊，比如说 100.7 啊，他们这个 Words， 或者是 KSBJ89.3,那个就是比较现代的。
我基本上就定在 KHCB。
那你算是这种过了年纪的人啊。
对啊，100.7我就没
赶不上时尚的。你到其他种族人的教会里面去也是一样。每一个种族当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不但穿着有区别啊，哎，讲到的风格有区别，比如说在这个黑种人的非裔美人的这个聚会里面，那讲到是要比较激动的。会众还要应和的啊，在美国住久的人都习惯了这件事情。但是尤其什么不一样呢？唱诗相当不一样，大家的品味。对，你看最保守的教会里面一定是没有那种摇滚乐的锣鼓点子啊。
哎，这个就一般就也不是那么好接受的。
最老套的教会里面用管风琴，稍微比较新一点的教会呢，他们用钢琴，有的这边钢琴那边是这种电子琴，这两个混在一起，很多教会喜欢这样用。那又有另外一边的保守教会，像这个 Church of Christ， 他们聚会的时候绝对没有任何乐器，要唱诗大家清唱啊，稍微要有点本事你才跟得上的。但是在年轻的教会他们就不搞这套了，他的电吉他锣鼓点子通通都出来了。
对，我曾经到过一个教会，他就用电吉他什么，然后站在那么又唱又跳啊，但是看看也还不错，
声音很大，是声音很大。然后你要是这个再热闹一点的教会，那他们唱诗从来不坐下来的，不管他们做什么底下都可以伸手啊敬拜啊，很有反应的啊。那常常中国人想要去学的东西，我们现在很喜欢办这个赞美敬拜，可是跟你讲老实话，这个推行了这么多年呐，很多教会里面年长的弟兄还是来不了这一套。
哦，那对，这个我觉得一个自己会不会做是一回事，接受不接受又是另一回事。
就是啦，我们来到教会，我是照我本来的样子来到主面前。你现在一定要勉强我跟你们这个年轻人一样站起来伸手喊，那我要是不喊你就说我不是在敬拜主，我突然被定罪了，你知道吧？这个对我来说是很打扰的。本来大家唱唱诗歌，我坐那呢，我出声也好不出声也好没关系，现在你们都站起来，我不站起来，哎呀，我一下就尴尬了。那我站起来了，你们都举手，我又不想举手，哎，你们又说，哎呀呀，张开你的嘴，这以色列的神是以赞美为宝座的，你们现在若是不赞美，石头都要发声了。那这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是个石头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看啊，这种外面的学习，外面的模仿啊，有的时候会制造新问题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讨论可能是唱歌的形式本身啊，估计是讨论不清楚的，什么形式的歌，流行歌曲啊，流行音乐，说不定在国内我不知道有没有用京剧来赞美神的，但我确实也听到过唱京剧来赞美神的。
挺好啊，是不是？
哎，挺好，听起来也蛮有味道。
对，他没叫你跟着他一起唱，他天天要你跟着他一起唱，扯着嗓门唱，你可能不干了。
对呀、啊，当然他偶尔去唱一唱，我们听一听也挺好。但叫我唱进去肯定是不行的。
是啊，这些事情呢，怎么样找到一个讨论的基础点是很重要的。
你使我想起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教会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就是说在聚会结束以后，要不唱不唱三一颂的问题。
哦，耶、yeah.
哎！好多教会他都习惯上都唱个三一颂。啊，还有一些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他觉得这个不唱一唱就觉得这个聚会没完。
对，唱一唱他心里舒服嘛。
什么事情没结束一样的，空落落的。
对。
那也有年轻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他这东西觉得唱的不舒服，反而。
就好像
因为上一颂据说是跟当年罗马教会有一定的关系，对不对？
太多知识了，你看看，知识一来他就不舒服了。
对呀、啊，但是从我个人来说，因为我信主以后，我好像在到教会就听到唱这种歌，我觉得这个歌还蛮好听的，你知道吧？
嗯，
特别后面这拉拖起来还是蛮好听的，所以可以、
啊啊、
蛮可以接受。
对，那到底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它的基准是什么？啊，值得我们谈谈，尤其在北美是挺麻烦的啊。我们常常讲这北美教会的特色，就是今天来一批，明天换一批，是不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思想，不一样的背景，那大家好不容易在国外聚在一起，应该是很美的事情。在一起唱诗赞美主，那更美的事情。偏偏这个一唱啊，往往给你唱出问题来，这不是很煞风景吗？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呢？谁应该向谁让步一点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讨论这个题目吧。嗯。首先
我
想
我的意思是我们是主要讨论这个题目呢，还是蒙改继续给大家放一些歌听一听呢？
这个咱们还是先讨论讨论题目吧。歌啊，歌这东西麻烦，不但要找歌，还要找那个没版权的歌，你知道吧？
啊，原来如此。对，有版权就不太好放。
对啊，现在摩西他们当初那首歌之所以能够从地上唱到天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没有版权的。
没有版权，
对不对？你现在地上写了一首歌，就要版权所有，翻印必就，那好吗？那这首歌大概唱不到天上去了，因为主耶稣
不知道要用、啊、那是赎人的东西啊，不是赎神呢。
也不用讲得这么难听的，就主耶稣要怎么样把版税付给你呢？是不是才能让我们在天国继续唱这一首好听的歌啊？啊，作为各位有心做这个音乐事工的人呢、啊，我希望你能够跟摩西学一学，要唱就唱。要给人唱就给人唱，要大家来赞美主，不要一面赞美主还一面想到你的版权，这事是相当相当煞风景的。
我知道蒙哥是有感而发，点到为止就行了，对不对？
就是了，现在不单说你买他的 CD 要个版权，我在节目上放这些歌要人家跟我要版权，你知道吧？现在连聚会打个这个幻灯打到上面去，连那个东西都有版权，你看看
是吗？
你不知道？
哎，按照据我所理解，版权的问题就是说，只有跟盈利性的音乐会啊和盈利性的活动才有关系。那我们做非盈利性的活动啊，那你不应该不涉及到版权问题。
这亏你白见呢，还是稍微学过点商是吧？还在商业界打过滚的人，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但是版权问题我真的不清楚。
所谓非盈利性，并不是没有经济的运作在里边。所谓非盈利性，是说不是说不赚钱呢？不是说不要钱呢、而是说我的整个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为主，是这样子，是能够被国家政府归在这种非盈利系的规划底下。但是非盈利系的机构绝对可以有东西是要卖钱的，只是他这个入账之后怎么处理。
好多学校啊，好多医院是非盈利性机构，当时收钱收的可凶了，对不对？
对啊，你进去看病不要钱吗？要钱的，是不是？
可以。
那我们现在到处的这种很流行的音乐事工啊，大家都是要版权的。嗯，对，你要放个音乐是相当相当麻烦。
如果让你再放一些音乐，找一些音乐还是蛮痛苦的，就是说一不小心就给人斗进去了，对不对？
还好天国是不太讲这个版权的啊。
嗯，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从原则上谈一谈，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谈。首先我想问问你们白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圣诞音乐啊有点特色的？到了圣诞这个季节，在收音机里面放的、商店里面放的，它不见得是圣诗，但是它有一定的味道。你一听说，哦，这个是 Christmas music， 对不对？
哎，是这样的，这一听我就知道圣诞音乐。
对啊。
那么以什么味道呢？一个我想，比如说以平安夜为代表的，那么就是相当的那种平静啊、那种发自内心的一种赞美啊。
是啊。
还有一种是比较欢快的那一种。 据我有限的这种对音乐的一些知识啊，我觉得大概是有这么两类的圣诞音乐。
实际上你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例子啊，因为我们大家可能到了这个礼拜这个星期，你不管在哪里，你总是会听见人家念这段圣经，就是在路加福音里边啊，主耶稣诞生的那天晚上，他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金次看守羊群。
嗯嗯，
那首先是有主的侍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哎，这里边呢有几件特别特别稀奇的事，白姐你知道是哪几件事情吗？
哎，一个是主的诞生，这是肯定一个很稀奇的事情。
那当然了，还有呢，
是有天使在那唱赞美诗。
哎，这个到底特别在什么地方？怎么个特别法？
这个很明白，这个事件是很特别的一个事件嘛。
但是从圣经旧约到新约的历史，这样一路看过来，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
那么在这唱诗歌的主体不一样，这是指天使。
哎，
前面讲的就是人在这赞美，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对，您讲的一点都不错。
哎，真让我蒙对了，是不是？
蒙的差不多。对，从前的人有没有看过天使？旧约的时候，
嗯，
看过天使。从前的人有没有蒙过天上的光照？有啊。但是有没有一个景观叫做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没有。哎，亚伯拉罕没有这样被照过，连以色列人出埃及都没有这样被照过。
哎，圣经是没这样讲过。
从前讲主的荣耀充满了会幕，但是摩西就不能进去。现在呢，神的荣耀把这些人包围起来，这些人在他的荣耀里边，这件事情很特别，对不对？
这件事情特别特别。
哎，这是第一个特别。第二个呢，那个天使对他们说，这还不算什么，忽然有一大队什么天兵啊，这个咱们没见过。
在我理解，天使天兵是一回事，
管他是一回事是两回事。
对啊，
这是
我把当作是差不多东西，对
不对？一队天兵来，那旧约里面稍微有一点这样的影子，但是这样清清楚楚的显给一群老百姓看，没有的事情。尤其特别的是刚才白健讲的，就像摩西过了红海带着以色列人向神唱歌一样，那个音乐固然好啊，可是有一种音乐是人的耳朵从来没有听过的，叫做什么？天上的音乐，天使的赞美，没听过。哎，想都没想过，对不对？从旧约到新约哪里有？没有啊。
嗯，
那当然我们再补一句了，有没有版权？没有版权。
上帝收不收版权我不知道。哎，
这个天使天兵赞美
是不利的，对不对？嗯，
就是了。你天兵同那天使，一大队的天兵，谁见过？谁听过？他们赞美神，这个赞美神的声音，那是肯定是非常非常荣耀、非常非常好听的，对不对？你说这些牧羊人本来害怕，他一听到这个音乐，他知道这个音乐不是来定罪我的。那这个音乐到底是什么样的音乐？从此以后啊，凡是信主的音乐家，通通都在干什么？想象什么音乐啊？天上的音乐。
对，
为什么圣诞节的音乐？你刚才讲的其实很对，这个外行人讲的是再准没有了。有一类是非常平安的，有一类是非常欢乐的。那个平安的形容什么？平安的形容，哎，这很早以前我们节目做过啊，开头的时候就做过。平安呢，就是形容这个，牧羊人在野地里啊，羊群安卧在羊圈中啊。这两周以前我们放过巴哈的那个清唱剧，还有呢，羊群在睡觉啊，或者我们在等候啊，这类的东西，这叫平安的音乐。
嗯，对。
那我现在给大家听见的这个背景音乐，就是很著名的韩德尔的这个《弥赛亚》神剧里边，它形容这个羊群安歇的。他那段叫做 Pastoral Symphony， 我们稍微听一下。 另外我们前不久才放过的刚才提到那个巴哈的音乐，再给大家复习复习，也是形容类似的情况。好，这些都是讲到安静的、平安的主耶稣诞生的那天晚上地上的景况。除了这样的音乐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音乐呢？天使天君赞美神的音乐那个就看你的本事了。
这个就比较欢快一点，对不对？
这个比较欢快，而且是很不一样的一种欢喜，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把握，充满了荣耀的一种音乐。那就看每一个音乐家你去发挥了，因为你被交付了一个任务，就是把那一天晚上牧羊人所听见的那个天使天君唱歌啊，天上的音乐，哎，给我们形容形容，看谁能捕捉的最传神。那我们现在所听的呢，仍然是从韩德尔弥赛亚里边出来，他在想象，他在讲述，忽然一大堆的天兵来唱诗，那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那这是一段很出名的合唱曲了，所唱的内容就是我们刚念过的路加福音，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花点时间来多听一听，你绝对可以听到那种兴奋，那个突然，你到最后也可以听见那天使天兵就渐渐的远去了，不见了，回到天上去了。
Thank you.
好了，那到现在我们听了牧羊人晚上放羊的那个景况，加上忽然天使天君天上的来赞美神的音乐，这两个极端呢、就很能表述西方我们今天所说古典音乐的那个精髓，那个骨干背后的骨干，一个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啊，在上头的，一个是地上的。但是无论天上的也好，地上的也好，他要讲述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等候盼望，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天使叫我们不要惧怕。我们上星期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欧洲教会音乐的简单介绍，里面脱不了这两个特色的音乐，就是对这两个极端天上的地上的来加以形容。
跟你这么一说，我还竟然一蒙给我蒙着了
一蒙真给你蒙着了，尤其是这个圣诞音乐的风格，对不对、那这其他从这里面分出来的还有就是这些牧羊人呢、他们跑去找到马槽的耶稣，他们的心情，还有他们在路上惊香走告，那时候有手机，他们马上手机都打开，把所有的他们的同伴都叫醒，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姑姑奶奶，是不是？这要二三子来形容一下那天晚上是怎么样一个热闹的情形，大家争相走告啊，然后一直跑到这个马槽里面，看到声音的时候，哎呦，又突然就安静下来，对不对？那这个对，这是整个圣诞音乐的特色。所以你为什么一听就会听见，一听你会说啊，这是圣诞节的音乐，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那牧羊人竞相走告的这种歌很容易唱，很顺口，很开心，又充满了惊叹。报佳音的歌叫做 Christmas Carol， 在欧洲尤其英国有很多这样的短短的歌在流传啊。那当然北半球的圣诞节是有雪的，又是冷的，对不对？这种气氛再加进来，你看看就大致奠定了所谓圣诞音乐的风格。
当然我们休斯顿地方基本上是没有雪。
今年不是已经下过一次了吗？
那个也算雪吗？
你那天没出去吗？那天我家车子上还有这么半寸雪，还不少嘞。
真的？
对，铲下来小孩子玩得很开心。
我就看到空中飘了几次雪花样的，后来就没不见了。
没有没有，它断断续续飘了不少的，尤其你住在北边、其实你们那天下相当多的雪，但你晚上要是没有出来玩的话，你就错过了，就是这样。
哦，那等我早上起来大概已经融掉了。
它不能积到地上，因为地的温度还太高，但是车顶上它积得蛮好。那你如果按着这个气氛去写诗歌，你今天还可以仿造越来越多的圣诞歌曲，报佳音的歌曲。比如我们过去大概两年以前就写了这样一首我们一个姐妹写的调子，我们填了词叫做到伯利恒，诶，还可以骗骗人的啊，有一点这个气氛啊。过节嘛，我们再放一次给大家听听。两段歌词，一段是讲那个从远方来的博士，他们要寻找耶稣，就说我来自远方，一路找寻，靠天上的星辰指引，从无人的荒野往前行，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那第二段是讲牧羊人，在天使天君走了之后，他们就竞相走告，说听天使天君歌唱声音，将荣耀归于至高神，来传报佳音的牧羊人欢呼奔跑到伯利恒。那副歌是说什么呢？说我天父的爱今从天上下来，马槽中躺卧，万国中传说，把心门打开，同来向他敬拜，拿黄金乳香献天上君王。
上帝星辰指引，从无人的荒野向前行，耶路撒冷到伯利恒，我天父的爱竟从天上下来， 马槽中躺卧，万国中传说，把心门打开，同来向他敬拜。那黄金乳香，写天上君王。声音将荣耀归于至高神，来传报佳音的牧羊人，欢呼奔跑到伯利恒，我天父的爱竟从天上下来，马槽中躺卧，万国中传说，把心门打开，同来向他敬拜。那黄金乳香，写天上君王。
哎，我们今天到目前为止给大家放了不少的圣诞音乐，那其实我们不是在讲圣诞音乐，而是在说呢，在教会里边应该用什么样的音乐，因为从圣诞节的音乐可以让我们明白音乐是有风格的，那这个风格一旦变成音乐，一旦被写下来之后呢，就能够被人家借用了。
嗯，
你听见第一批的开始写这样音乐的音乐家说，哎呦，这个好听，这个好听，然后你把他这个风格拿来转嫁，可以拿来歌颂国王，可以拿来歌颂毛主席，随便你要干什么，对不对？
哎，
但是基本上这些风格以及这些描写的情调，描写的手法从哪里来的呢？从这里来。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不是还跟一个主题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直接的就是描写这个主耶稣基督降生这么一个主题。
那当然了，起初这些的音乐，这些的灵感从这个源头来，
嗯，
这是从西方教会音乐的历史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这是没有办法否定的一个事情。那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教会里边用什么音乐才合适，这个基本的标准在哪里？首先我们得明白刚才说的音乐是有风格的，就像圣诞音乐有圣诞音乐的调调，但是风格啊调调啊这些是我们的话，圣经的话怎么说呢？他说是有意思的，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有一句话，他说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他是说声音本身呢，他不是说唱歌的歌词啊。拿圣诞音乐你就知道了，一听你为什么知道说啊这是圣诞节的音乐？为什么？这个声音虽然多啊，却有一定的意思在里边，这个声音本身能够给你一点意思。
嗯，
对不对？
所有的声音都有意思吗？这句话意思就是不管什么声音都会有一定的意思表达。
对啦，你说鸟叫就是给你叫的好听吗？鸟叫他们自己在讲话的，是不是？天上的行星运转有没有声音？有声音呢、啊。还有这种录音带，
真的吗？是我真没听过，
真的，这是人家说的，但这蒙哥这胡扯的，但是是人家是这么说的。那你说这声音有什么意思？哎，诸天述说他的荣耀啊。所有的声音都有意思，你知道风啊海啊，这一切的声音在向我们述说，在向神赞美，只是你懂不懂而已。一切的声音它有一定的意思，那这个意思用普通话来讲呢，就是在你心里面唤起来的想象嘛，对不对？一听到这个音乐你说啊，这是圣诞音乐，好，那这是那个音乐本身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是圣诞，这个意思不是绝对的，可能大卫要是醒过来一听说这什么玩意儿，很难讲，对不对？
嗯，对，所以就这还取决于就是说你听众或者你接受这样的一种
对
所处的一种环境。
但我跟你讲了，这个音乐的意思也够直接的，我还没碰到一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民族，当他第一次听见平安夜的时候，他说这个不好听，这个不让他心里面舒服，没有这样的人。
对，
没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因为我们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如果这些的声音啊是拿来赞美主的，那我们心里面就很容易引起共鸣。
嗯，
就是好像说，哎呀，那个味道对了，哎呀，这样的音乐我喜欢。
嗯，对，
西洋的这个帝国主义啊、殖民主义啊、资本主义啊，可以席卷全世界，大家都在那边抱怨，可是没有一个人在那边抱怨说你们这个西洋古典音乐呢实在是太难听了，了不起说我听不懂，
音乐都可以接受。
对，我们说的是殿堂的音乐，其实那是赞美主的音乐。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说，你要知道保罗的话讲得很清楚，声音很多都有它的意思，词有词的意思，音乐有音乐的意思，你如果把词拿掉，那个声音本身的意思，或者说那个声音对听见的人所引发的想象是什么，你一定要注意。如果你要用音乐来服侍，如果你要在教会里面唱歌，这个你得注意。你不能说这个音乐的这个声音的想象，当你把它传达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种靡靡之音的想象，一种世俗的想象，你却喜欢把它带到教会来用啊，硬塞一些圣经的经文，不管你怎么塞进去呢，哎，讲老实话还是不太合适的。
这蒙哥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在我们教会里所有的音乐是不是有建立这么一个标准或者这么一个准则，
这个至少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事情。因为我还没有看见一个教会啊，当他在守主餐的时候是，哎，你们个人随便拿个杯子就好了，说哎，这个杯子有点脏，或者这个杯子很难看啊，有黑的有白的有花的，随便拿个杯子，没有人这样做的。
对，
是不是？那你说守主餐那个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很打扰，好不好？哎，话虽然这样说，但是我绝对不会把这种所谓音乐的风格当成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用什么样的音乐比较合适的最高标准。等于这样讲好了，为什么呢？我们不要忘记哈，音乐有一个功用。这个最重要的功用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同心，不是让我们分心。摩西那是整个的百姓，他们吃逾越节的羔羊出埃及啊，那固然是一种同心，是一种兴奋，对不对？啊，可是真正的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什么时候真的是众口一心了？那就是在红海边上向耶和华唱诗的时候。
嗯嗯，
摩西唱，他的姐姐米利安带着大家唱。怎么唱都好，所有的人同心，没有人会说，哎，我们这个歌不好听，是不是唱得太快，唱得太慢，唱得太高，唱得太低，没有这个问题。这是音乐最有价值的地方，除了赞美神之外，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真的是众口一心。
对，
讲道的时候是很不同心的，是不是？有很多的弟兄一听传道人讲道，他就说，肯定有人给我打了报告了，你看他今天讲话就是对着我讲。讲道不是这么同心啊，这个聚会几点钟来也不是这么同心。
嗯嗯，对。
什么事情让大家同心呢？哎，要是诗歌唱得非常合大家的胃口，而且那些唱得非常有主的同在，这个同心。还有呢，大家一起吃饭，吃得很开心。
这也会有同心，吃饭就有个人口味不一样了，有要咸的，要淡的，要甜的，就比较难同
心。不过基本上你聚会完了，在中国教会有这种吃饭的传统，那个时间其实蛮愉快的。
哎，这倒也是，就是那种吃饭的时候，
对对，
那个时候可以跟弟兄姐妹大家之间交流很多，而且大家心情都比较好的时候。
这个叫做同心。一个聪明的服侍主的人，他一定晓得说，我的音乐不是为了让有些男高音可以唱得特别高，也不是要让那些不会唱歌的人 feel bad 啊，觉得自己声音很难听就不敢唱。我要选的音乐一定是让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而且从老到小，从有学问的到没学问的，都觉得说，哎呀，这个诗歌还蛮顺口的，而且唱的时候很有主的同在。这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应该有的聪明的地方。
嗯嗯，
对不对？你本来吃饭是一件美事嘛，像我最近就给我太太好好修理了一顿。为什么？饭菜有点不够呢，我就跑出去买了一些小孩最喜欢吃的炸鸡。结果这个炸鸡呢，它有辣的有不辣的，我买了一半一半都忘了告诉他。本来很开心的事情呢就很扫兴。小孩特别问他说，阿姨这个辣不辣？我太太不晓得，他说这个肯定不辣。结果吃了一口拿回来说，阿姨这个好辣。
对呀，我那老二他看到那个要吃，然后呢 你太太专门给他藏起来，他说我给你留着留着，然后拿过来还是辣的，还是不能吃到最后。
就是啊，这你看什么问题呢？是我笨吗？当然也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好好的一件事，大家本来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给我搞砸了，对吧？
没事啊，后来我吃了，挺好吃的。本来我不好意思
吃。是啊，是啊。还好有老爸在那，对吧？
对啊，嗯。
那这个服侍教会是这样，唱诗是一件美事。你不要选的诗是老人听不进去的，是不是？只有年轻人才喜欢的，或者是年轻人觉得这根本我就唱不动，参与不进去，你至少得混一混。
嗯，对。
啊，这个也有点像在教会穿衣服的讲究。一般我个人是比较主张你不要太打扮，为什么？总有人他没得打扮，总有人买不起你的西服，好不好？
对啊，或者说只有一套，像我只有一套西服，我就老是每次穿西服去，我就不知道下一次再穿什么了。
你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说，哎呦，扣不上了，对吧？
对、啊。
那你怎么办？你是再去买呢，是再不买呢？
嗯。
而且，如果教会是门是向社会大众开的，那你不要让人家进来觉得自己很自卑。
嗯。
是为了这个缘故。那有的人说，那我们一定要把最好的拿来献给主。哎，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司。
对，
是不是？我们是谦谦卑卑的与人同行啊，不是高高上上的与神同行，这个区别很大的。
嗯嗯。
那音乐也是一样，你不要就是拿了这种老掉牙的古典音乐啊，尽管这些音乐很好听，我们没办法参与。当初马丁路德、巴哈他们的音乐是大家参与的，这个白种人是会唱歌啊。四部和声哗就唱出来，中国人就不会搞这个东西。
我估计是不是有点像，比如说在清朝和民国时期，老老少少都会吼两句京剧啊什么的之类的。
对呀、啊，
但是这个京剧如果让老外来唱的话，他们就受不了了，没办法唱。
当初有一个法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叫做白辽士 Berlioz， 他听到中国的京剧之后，他发表感想，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好像啊，一只猫啊，有鱼骨头卡在喉咙里。
差不多，我小时候听京剧啊，听戏剧啊，就这种感觉。哎，怎么尖着细着嗓子在那唱，难听死的。
我们喜欢，别人就不见得喜欢。
现在听多了，觉得也能听出点味道来，就是。
就是了，而且是很有味道啊。
嗯。
那白种人，从马丁路德他们这些人，他们所提倡的所谓会众音乐，在到了巴哈这些人的手上，那是写的漂漂亮亮的四部和声。你唱的对的话，真好听。所以为什么我们喜欢到白种人的教会去听他们唱诗？他们那个诗班唱的真好。
哎，
对他们来讲，这种和声啊、音准啊，不是问题。
对，
对我们来讲是问题啊。
我们大部分人用的是简谱。
就是嘛，然后你要这个音唱对，那个音唱对，你这个诗班指挥这几次调教下来啊，我都不敢唱了。
嗯，
我常常看见，你知道，在教会服事里边，往往最杀风景、最不明白这件事情的是谁？那个诗班的指挥。
真的。
他练诗班，为了要达到这个谱子上的要求、音乐上的完满，把弟兄姐妹搞得不开心。花太长的时间，反反复复的练，然后又批评又改正。哎，还好你那时候不是跟摩西一起站在红海边上唱诗。
嗯，
你说我不要把最好的献给主，你知道最好的是什么吗？最好的就是弟兄姐妹那个五音不全的，到像你这种女高音呐、男中音呐，通通一起发声，在神听起来真好听。这个叫做。最好的献给主，最好的献给主不是你所学古典音乐的标准哦。我们这次四部唱得真整齐，哎呦，你不知道弟兄姐妹心里面一边唱一边嘀咕，因为你在这样的要求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个基督的爱不在里边，我们变成献祭了。那你说要是唱这些歌，你要不然不好听嘛？那是在你的耳朵不好听，不好听，你这么懂音乐，你改一改好不好？
嗯，
四步少一步，我跟你讲，教会80%的人听不出来。
嗯，对，根本就没感觉。
你既然唱不准，就不要唱那个音，好不好？没怎么样，或者那个音找个打手，你自己替他唱一下，不是很好玩吗？这样诗班的时候特别有趣。你有很多很多的办法可以想，你应该照着你诗班的水平去改变你们要唱的音乐，或者照着教会会众能唱的水平去改变它嘛。你要是不会改变，那你就稍微选简单一点的东西。
对啊，尤其我们教会里面唱歌的时候，特别会众歌，有的弟兄姐妹他领诗的时候，他会选一些我们从来没听过的歌，也唱不来，那到时候变成他一个人在那唱，那这个场面就很尴尬的。对，
要是大家唱不来，你就先放两次嘛，是不是？然后你要注意这个 CD 啊，它的录的音一般都是比较高的啊，那你要把它弄低一点。 是啊，你要把它弄低一点，放慢一点。要是不行的话，那就不要选那首歌嘛。你得花点功夫去，你不要回家说我听这首歌我很喜欢就大家一起唱，老头老太唱不来，对不起啊。其实很多西方音乐的杰出的作品，
嗯，
都是为了他那一个小的团体，那一个小的聚会而创作的。
对，哎，我昨天刚看过这个关于这个平安夜的来历，他就是当时啊，他那好像管风琴坏了，那么他临时写了一首诗，就让那大的那个儿童合唱团赶快翅膀赶快演唱一下。
所以他的调子很简单嘛，
哎，很简单，那旋律非常好听的。
比如说有一个很出名的，在巴哈时代的一个意大利，当然他们这是比较天主教背景的，一个作曲家就是维瓦蒂 ，Vivaldi。那实际上他是一个我们所说的神父啊。他就是在孤儿院里面教导这些孩子。那他写了很多很多的协奏曲啊、合奏曲啊，是干什么的呢？给这些孤儿去演奏用的。他的曲子呢，他那个伴奏部分就很简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就是这样子。
特别简单，朗朗上口那种感觉，对不对？
对，独奏部分就比较难了，看他有几个独奏者，比如现在每个人都喜欢的最 popular 的古典音乐之一，就是这个维瓦蒂的所谓四季协奏曲。小提琴的协奏曲，他写给谁的？写给他们里边的孤儿。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是了不得，因为它里面带着这种爱，带着这种基督的慈爱的心来体谅这些小羊，对不对？
对，
让会的不会的通通可以参与其中，这个是所谓音乐服饰的基本要求啊。
哎，所以蒙哥是不是也准备给大家放？那么
可以啊，我们稍微放一点啊，放一点这个四季协奏曲，你一听，你稍微在这里面注意一下，你就知道了。独奏部分多难呢？并不难到什么地步。那个伴奏部分呢，尤其是又简单又干净，你只要稍微会拉一点小提琴，你就会了。
一般小孩是只要练两下就可以上去的。
对，那我们现在听的这一段是《秋天》，我们现在把它当成古典音乐的经典啊。实际上当时呢，他写是让小孩子能够了解，无论他的语言他的结构，一听就知道这是秋天打猎的时候吹号角的声音，骑马的声音，很好玩的。 好，刚才我们稍微听了一段这个巴哈那个时代的器乐啊，但是这是不是为了欣赏音乐，而是让我们明白说，哎，维瓦蒂这位先生啊，他就懂得怎么样把他的音乐变通变通，使得那些孩子们能够参与，可以很开心，这是他对他们的教育啊，这些事情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学习。所以你说是不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教会应该有他自己的音乐，应该是有的，几乎没有新的创作，也应该就他目前教会服事的情况有新的调整。那行，哎，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个地步啦。那白剑这个还有好多的东西值得谈谈，我们可以下次
好呀
节目里同一时间和听众朋友继续谈论下去。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